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早晨我们要从熟悉的大使命经文来看使命的教会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今天早晨再次呼召你的子民在全地来敬拜你。我们不但要敬拜你，我们仍然要承受一个伟大的使命。这个使命2000年前你已经赐给你的门徒，如今仍然赐给你的子民。我们要重新拾起大使命，重新认识大使命，重新来完成你所托付的大使命。我们知道主你自己来的日子近了，你交给我们的使命急需完成，亟待完成。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需要，在末世有许多的挑战，教会要成为世界的光，成为世上的盐。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界，能够看到大使命的伟大，大使命的急迫，也能够激动我们的心。圣灵超自然的能力再次浇灌在你的子民当中，浇灌在全地的子民当中，是我们合二为一共同的完成亲爱的主所托付的大使命。你也赐给我们弟兄姐妹特别的感动，今天所有冒着寒冷大雪聚集在这里的，要亲自听到你的声音，明白你的旨意，共同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在这段熟悉的经文当中，我想跟大家共同思想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大使命与我何干？大使命与我的关系何在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这段大使命的经文背景是在加利利，而不是在耶路撒冷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主要在加利利分布大使命，而不是在耶路撒冷？为什么要回到加利利去分布大使命？马太福音28章第10节经文这样讲，主耶稣复活后对妇女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28章16节这样讲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。为什么主要在加利利去见这群门徒，向他们分布大使命呢？答案是，加利利是福音的发源地，加利利是主传福音的地方，加利利也是12使徒蒙召的地方。为什么蒙召与使命有如此重要的关系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讲，没有蒙召就没有使命，不回到加利利就不能接受大使命？在马太福音中，蒙召有三个意思，蒙召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呼召人悔改。马太福音9章13节，我们上个星期讲过，当主呼召马太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来本不是来招义人，乃是来招罪人。一个蒙召的人首先是悔改的人，知道自己是罪人，知道自己是蒙了特别恩典的人，回到主面前悔改。主传福音时候这样讲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做什么？悔改，这是一个呼召。福音是一个悔改的呼召。悔改的人可能觉得他是靠自己的能力、意志、悟性才悔改才信主的，但神的呼召永远在人的悔改之前，这样人的悔改就没有任何夸口，人的悔改也不是给牧师面子，不是给教会面子，人的悔改是回应神的呼召。如果我们真正的意识到呼召在悔改之前，我们一生会努力的悔改，努力的跟随主，完成他的使命。第二点，呼召是呼召人来跟随主，侍奉主，做门徒。马太福音4章21节，主呼召雅各跟他的弟弟约翰。马可福音3章，主设立了12使徒，12个人，要使他们和自己常在同在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呼召这些人，要他们与他同在，呼召这些人来跟随他呢？因为他要他们做门徒，领受他的生命，效法他的生命，聆听他的话语，活出他的生命。那么接受这种做门徒呼召的人，就进入到与主同工。注意，与主同工，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。我们可以与主同工，与主同行，效法他的死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与主同苦，同受苦，做主仆人，这样特别特别的关系当中去。主如果不敞开他自己生命， 让我们见到他生命，领受他的生命，活出他的生命，我们如何跟随他，如何见证他呢？所以一个跟随主的人也没有任何的夸口，是主的恩典接纳我们，接受我们，扶持我们做他的门徒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去传讲他的生命。这就进入到葡萄枝与葡萄树的关系当中去。这种特别的呼召往往也伴随着异象，主对彼得讲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也跟其他人讲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马太福音第三个呼召的意思是蒙召行使主的权柄，为主做事情。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在其他福音当中也讲，主呼召他们来，赐给他们权柄，差遣他们出去医病赶鬼，传讲天国的福音。这是为主做事情，行使主的权柄，这是马太福音中呼召的三个意义。我们总结一下呼召跟使命的关系。呼召是主要我们从他得生命、得能力、得话语、得力量、得爱心、蒙恩典。使命是主要我们把他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见证出来、传扬出来、教导出来，把他的权柄通过我们的生命使用出来、彰显出来。呼召可以讲是内在的，使命可以讲是外在的。没有任何一个门徒不经过内在的训练、跟随而彰显外在的使命。加利利是门徒蒙召的地方，也是门徒接受大使命的地方。基督当时告诉门徒，你们回加利利去，在某座山上等候我。他们回去就等啊，也不知道等了多久。约翰福音记载，彼得当时等到后来就等不及了，就去干什么？重操旧业，去打鱼去了。所以基督在早餐之后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我爱，我爱，我爱。基督三次再次来呼召他，你来牧养我的小羊，牧养我的羊，牧养我的羊。基督再次接纳他，再次让他拾回他所放弃、所模糊的呼召，再次邀请他进入同工的关系，牧养自己的羊。彼得也再次回应了基督的呼召，委身于基督。所以到了五旬节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当圣灵大大降临的时候，彼得第一个站起来为主做见证，当天就有3000多人信主。这是彼得在蒙召呼召之后，在众人面前完成主的使命，基督的大使命。大家应该看到呼召与使命的关系，没有呼召绝对不能完成使命，完成使命一定是呼召彰显的结果。你可能会说，呼召只是主呼召了一群特殊的使徒，赐给他们特别的权柄、异象，呼召人做牧师、做传道。我就是一个平信徒，没有这样的能力，相信吗？听过这样的话吗？听过这样的话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教会不去传福音，教会不去行使大使命。因为很多人认为我自己没有呼召，呼召都是他人，这样的话大使命怎能完成呢？其实神给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是同样的呼召，都有同样的权柄。当然使徒是特别写圣经这样的一群人，我们不再写圣经了，但是传福音的呼召每一个人都有。我在牧笛读书的时候，有一年夏天，一个印度老师就带了一群神学生去印度宣教去了。当时我有其他事情，我没去。他们回来以后做见证，说走到一个村庄的时候，那个村庄里有个被鬼附的人，一个女人疯疯癫癫的，听说基督徒来了，就把他带到我这个老师跟他的学生面前，听说你们基督徒可以赶鬼。这个印度老师很活跃啊，他就跟这些人给他祷告，摁手祷告。我们这一群学生就他们的学生冲上去摁在他身上，摁手祷告，祷告。 这个女人就突然就瘫在地上了，鬼就出去了，回来做这个见证。后来我好后悔我没有去啊，哎呀，我当时也冲上去摁手在她身上祷告，多好啊。其实神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姐妹弟兄，神学生也好，所谓的平信徒也好，都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。只要你勇敢地去行使，只要你有信心，都可以彰显出来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二节这样讲，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弟兄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。注意这里，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。蒙召就是去领受他的生命，接受他的教导，最后要传扬他的使命。所以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人，都是蒙召悔改，蒙召与主同在，蒙召去领受使命，蒙召行使使命，完成使命的人。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，大使命与我关系何在？与我到底有什么关系？答案就是，大使命与我的关系是一个蒙召的关系。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蒙召，不认识这个蒙召，不清楚这个蒙召，放弃这个蒙召，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大使命，我们绝对没有办法，没有能力完成这个大使命。所以要完成大使命，我们一定要回到蒙召那个起点。我们是怎么蒙召的？如何蒙召的？哪时蒙召的？主向我们彰显了什么？我们要再次回忆我们的蒙召，可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，几十年前的事情了。我们要捡回这个蒙召，像彼得一样再次站立起来，去完成大使命。大家都有充电器吧？大家都用过充电器吧？大家都知道充电器的用法了。前两天下午我在用电脑，用到后来就一个红灯就闪，马上要充电了，那我就把充电器的另一端插在我的电脑上，把电脑关起来就做其他事情去了。那到后来第二天早晨我就打开电脑用，结果一开电脑发现那个红灯指示还在，你还有7%的电。我说怎么回事？充了一晚上一点都没有充进去吗？我立刻知道我的充电器另一端没有插在电源上，我立刻插电，那个红灯显示就没有了。其实我们都是充电器，我们的护照就是让我们能够与电源、主的能力、主的生命相连。大使命就是让我们首先在护照当中与主相连，与电源相连。其次，大使命是让我们去向那些正要死机的电器，手机也好，电脑也好，马上就要死了，还有5%了，就要断电了，就要死了，去插电，要充电，要给那些电脑、手机充电，不管什么牌子手机，什么牌子电脑，你要去给他们充电。我们的生命能力有多少，全在乎我们有没有接在那个电源上面，不在乎我们自己。不管那个充电器有多好，如果不在电源上面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我们一定要先连在电源上，然后再连接到那些需要充电的电器上面去。光插在电器上一点用处都没有的，一定要连接电源上。今天很多人的生命马上就要熄灭了，他们生命充满了黑暗、绝望、失望，没有指望，他们在等待，不知道等待着什么。那我们今天能做的是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是给他们充电，我们要插上去，但是我们首先要与主的电源相连连接。我们首先要得到能量，得到电源，然后再与他们连接，这样他们断电的生命可以被主所充满，他们就得救了。你是哪一种充电器？有插电没充电，有充电没插电，还是你是又有插电又有充电？我们不能只做充电器，只插在上面不充，也不能只充没有插电，我们需要又插电又充电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，大使命大在何处？大使命大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大使命大在什么地方？首先大在权柄，大在权柄，大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。谁赐给的？谁赐给他的？神。神是万有中最大的那一位，而他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他的爱子耶稣。那么天上有谁？有神。神把权柄赐给主，所以主的权柄在天上跟神一样大，跟父神一样大。天上还有什么？天使。天使是传递信息的，是在天堂跟地球之间传递信息的。还有什么？其他的属灵活物，撒拉夫，像这样的从来没有离开天堂的，我们在地上从来没有见过的。所以等我们进入天堂以后，我们发现除了天使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活物，包括在神荣耀宝座面前的活物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。如果你想见，你要得救，你要上去，你才能见到。还有谁？天上还有谁？得救的圣徒。耶稣在天上，他的权柄与父一样大，接受所有这些受到我的敬拜。主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地上有什么？地上有人，还有什么？魔鬼。魔鬼在不在地上？在，你见不到，但是他在，他能看见你，你看不见他。地上还有自然界，动物、植物。首先我在地上的权柄当中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人的权柄，人的权利。在地上人的权利如何划分呢？首先从国家开始，国家的政府有最大的权柄，军队、民兵、警察、秘密警察、安全保护局、法院、省政府、市政府、区政府、乡政府、村政府。家庭有家庭的权柄，爸爸有爸爸的权柄，妈妈有妈妈的权柄，个人有个人的权柄。这是我们世上人的架构当中的权柄。但是耶稣讲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但是耶稣权柄超过地上所有的权柄，超过国家的权柄，超过法庭的权柄，超过总统的权柄，超过主席的权柄，超过总理的权柄，所有的权柄都超过了。那么这个权柄大不大？大。那你问，你如果像习近平传福音，他为什么不信？你像特鲁多传福音，他为什么不信？他为什么不听？像川普传福音，他为什么不信？他们为什么不信？他们为什么不遵守、不顺服耶稣的权柄呢？这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堕落的世界，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堕落的，我们所领受的权柄都是堕落的权柄。堕落的权柄与神的权柄总是违背的。堕落的权柄还有个特征，往往不是全部，往往通过武力得到的。大家听过一句话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什么意思？说白了就是我以暴力夺取权柄，这是堕落的权柄。直到下个政府以同样的方式枪杆子夺你的政权。这个世界的权柄往往都是通过暴力抵抗悖逆所得到的，所以不顺服。全世界的权柄当中，耶稣的权柄为什么超过所有的权柄？因为耶稣是唯一的一个人，不通过武力，不通过悖逆，不通过背叛而得到权柄，他完全顺服天父。所以天父把所有的权柄赐给他，耶稣把这样顺服的权柄赐给教会。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顺服，在教会当中我们建立家庭，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相待。所以耶稣的权柄捋顺了亚当夏娃开始悖逆的权柄，神、耶稣、教会、家庭、弟兄姐妹、众人，在这个权柄链当中我们都是顺服，我们都活在顺服的权柄当中，我们也在这个权柄当中去传福音。那么为什么基督徒在世界上，在历史历代当中是受逼迫最多的一个群体？历史历代当中被杀、被逼迫、被关、被排斥、被拒绝是最多的一个群体，为什么？ 这是一个权柄的冲突，因为权柄的原因，因为基督的权柄，基督徒要彰显的权柄跟人世上堕落的权柄总是冲突的。如果不冲突，这个世界就都信主了。只要罪恶存在一天，悖逆的权柄存在一天，基督徒在世界上总是受逼迫的。如果基督徒不受逼迫，受的逼迫小一点的话，我们就要小心了，因为我们在权柄当中很有可能已经跟堕落的权柄同流合污了。基督徒在世界上总是受逼迫的，逼迫到什么时候呢？逼迫到基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基督徒在受逼迫当中不要灰心丧气，不要丧胆，因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圣经讲所有的人都要拜他，所有的人都认识他，他的权柄要被所有的人接受，包括地底下的，地底下就是那些已经死去的人，但是拒绝他的人，在阴间的都要敬拜他，只不过跟他没有关系。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是非常有权柄的铁腕人物，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他带领欧洲胜过了希特勒。1954年，葛培里 Billy Graham 到英国去布道了好几个星期，引起了很大的震撼，因为二战之后英国非常的荒凉。当葛培里去布道的时候，引起了很大的复兴。那么在布道会的结束的时候，丘吉尔特别要求葛培里去见他，葛培里去见他，他就跟葛培里讲：“年轻人，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？我对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失去希望。”这是他在得胜以后讲的这样的话。葛培里就问他：“你的心灵有平安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。”葛培里就对他讲：“你要不要听福音？我可以跟你分享福音。”他说：“我愿意。”葛培里就跟他分享福音，直到分享到秘书进来讲：“外面有贵宾等待你吃饭。”丘吉尔怎么说？挥挥手，出去，让他出去。他继续听葛培里分享福音。15分钟以后，他再出去会见他的贵宾。像丘吉尔这样有权力、有能力、有名望的人，为什么也会寻求福音，也需要从福音当中得到永恒的安慰呢？因为耶稣的权柄，基督的权柄，大过世上所有人的权柄。大使命的权柄不但大过人的权柄、政府的权柄、名人的权柄，还大过阴间的权柄。我们上次讲过马太福音16章，当彼得认出基督的时候，基督就对他讲：“你是彼得，但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必不能胜过他。”阴间的权柄是什么？就是罪、死亡、撒旦、魔鬼、审判。他的权柄，基督的权柄赐给教会大过阴间的权柄。弟兄姐妹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意识到，人不信福音不是因为政府的限制、迫害、人的阻拦、家庭的阻拦，或者男朋友女朋友的限制。在传福音当中，我们所面临最大的阻拦因素，人不信福音的因素，是阴间的权柄，是那看不见的事情在吸引人、在诱惑人、在阻拦人，所以人不能信，人很难信，阴间的权柄。但是基督讲：“我给你们的权柄，教会的权柄大过阴间的权柄。”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应该奉主耶稣的名，这个名当中有超过阴间的权柄来祷告。路加福音10章特别讲到主差遣70个人，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，那70个人回来就高高兴兴的讲：“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”主怎么说？主怎么讲？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跟蝎子。大家知道践踏的意思吗？践踏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字。当我们看球赛的时候，当那些球迷输了球闹事的时候，产生极大的混乱，很多人被践踏，会践踏死。当我们黑五去采购的时候，冲进商店的时候，你不小心倒的时候被践踏，那是很惨的事情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去践踏蛇跟蝎子，这是多大的能力跟权柄呢？教会所得到的权柄，践踏黑暗势力、撒旦魔鬼的权柄，所以我们要去使用。传福音是带着这样的能力跟权柄， 去破除撒旦权柄的黑暗势力，把人引出黑暗，进入到光明的国度来。大使命的第二大是什么呢？是万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大使命的中心。因为这里的做门徒是动词，其他的去、受洗、教训都是辅助做门徒的，都是分词，只有做门徒是动词。传福音时常常有人这样问，耶稣是犹太人，他的十二个门徒是犹太人，我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信一个犹太人的信仰？听过这样的问题吗？听过，经常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，我还不是要信自己的我们传统的佛教吗？但是佛教也不是中国的本土信仰，也是从印度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到底信什么？信孔子？孔子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宗教，是做人的学说。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回到马太福音，看马太福音在整卷圣经中的位置跟角色。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中的第一卷书卷，因此马太福音就成为新旧约的连接跟新约的铺垫。而马太福音一开始怎么讲？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怎么说？什么家谱？是耶稣基督家谱吗？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怎么讲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耶稣基督家谱为什么从亚伯拉罕开始？他们为什么不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呢？为什么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家谱开始呢？亚伯拉罕不是犹太人，大卫是犹太人，亚伯拉罕是犹太人这个民族的爷爷，是雅各，雅各又称为以色列，是他的爷爷。因为神在创世纪十二章给亚伯拉罕一个极大的应许，神当时呼召亚伯兰，他当还没叫亚伯拉罕，对他讲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在这里我把一些经文用标记标出来了，你们可以揣摩一下。在这段对话当中，神给了亚伯拉罕五个应许，头三个应许是个人的，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我必使你的名为大。紧接下来这三个应许有一个目的从句，意思是这三个赐福当中的目的都是要怎么样呢？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注意这个也实际上是目的从句，我对你的赐福，我使你成为大国，我使你名为大，你也要使别人得福。后面两个是他人的应许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。接下来又是一个目的性从句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我们上过把握时机这门课的弟兄姐妹知道，在这门课当中他们把我必赐福给你称为什么？顶限的赐福。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称为什么？底线的蒙福。神要通过亚伯拉罕赐给万族的福是底线的蒙福，神赐给亚伯拉罕的是顶限的赐福。那么亚伯拉罕就去迦南地成为当地第一批宣教士。如果说大使命的中心是万民，实际上大使命从旧约时代，从亚伯拉罕时期已经开始了。这样我们从旧约从新约看到一个一致的主题，就是神要做万民的神，万民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让万民得福。那么现在我就想从顶限的赐福与底线的得福来看教会福音的使命。底线的得福不是我们再得了，是要我们把所得到的福气分享给其他还没有得福的群体。因为这个得福不再是我们得，而是我们以外还没有得福的人得。这样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赐福当中呢，我们只是一个福气的器皿而已， 从这个角度看，教会不传福音意味着什么？有人讲教会不传福音就是不务正业，我觉得这个说法还不够重。我觉得教会不传福音就是霸占侵吞别人的福气，侵吞别人的福气，同意吗？因为我们不能仅仅接受顶线的祝福，我们要分享这个福分，不能仅仅在顶线得，要在底线去分去传，要不然我们就仅仅得顶线的赐福，成为一个福音的福气的瓶颈阻拦，他人不能通过我们得福了。神对我们的顶线赐福有多大，神对我们底线得福的要求也有多大，是成正比的。马太福音13:12，耶稣这样说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。这句话听起来很酷啊，很重啊，他意思就是说，我给你多你给的也要多，如果我给你多你不给，我连你所有的也要拿去。这样看来，顶线的赐福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要多多的给出去，成为他人底线的得福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神会收取我们顶线的赐福，这样教会就会失去见证，成为没有味道的盐，不结果子的葡萄树。教会要成为万族得福的教会，弟兄姐妹成为传福音的人，我们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？我们应该从祷告开始。祷告，韩国1990年的时候，他差遣到全世界的宣教士只有1000人，到2012年的时候，韩国差遣的宣教士从1000人涨到多少？大家猜一猜，从1000人到多少？这是很大的数字。韩国教会他们所差遣的宣教士为什么在短短的20年当中增长了2000%，以如此迅猛的速度增长，甚至超过了美国，成为世界上第一宣教士大国了？祷告，祷告。韩国的基督徒非常注重祷告，他们早上5点钟起来祷告，7点钟去上班。最近一次韩国宣教大会当中，据说开幕式上他们有10万的人在祷告。在我们所有基督徒大会当中，所有聚会当中，你经历过10万人在祷告的场景吗？从来没有。韩国宣教士的数目正在超过美国，换句话说，或者美国教会已经很大程度成为宣教的瓶颈，成为他人得福的瓶颈。那么如果神愿意把这样的福气从美国转给韩国，神有没有可能把这样的福气，使他人蒙福的福气转给中国人，赐给我们中国教会呢？包括我们海外的华人教会呢？21世纪中国教会会不会成为第一宣教大国呢？因为我们有最多的人口，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呢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？我觉得有，因为中国教会在过去几百年当中承受的福气太大了，无数的宣教士，他们的生命、他们的血、他们的尸体就埋在中国，撒在中国，所以我们承受的恩典是非常大的。我也希望，我相信中国教会在21世纪成为全世界宣教的大国，为神特别的使用。你们知道现在白人已经很难进入伊斯兰的群体传福音吗？但是伊斯兰的这个群体非常接纳中国人，为我们华人宣教士创造了非常好的契机。那么加拿大的教会呢？宣道会呢？斡宣呢？我们应该如何成为一个让人底线得福的教会群体？我在思想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就是神会不会把我们所有的所得的福气收去呢？如果我们不努力去传福音，不结福音的果子，神有没有可能拿去我们的灯台呢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？我不知道，但是这是蛮严肃的一件事情。当然我不希望，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，但是如果我们不结果子，不传福音，就像主所讲，他已有的还要给他拿去， 回到前面的问题，那我们能够做什么？我觉得还是说祷告，祷告，祷告是唯一的出路，以唯一的动力，唯一的希望。在教会所有的事工当中，我可以讲，只有祷告不能要求，不是通过教会的财力，不是计划，不是开会，不是吃饭可以做到的。教会所有其他的事工都可以通过财力、开会、吃饭、聚会来达到，唯独祷告不能通过要求，不能通过财政，不能通过开会，不能通过聚餐得到。我在教会8年，我们参加很多祷告会，我们一直祷告，但是我也可以诚心的讲，有很多人我从来没有在祷告会当中见到，我们只在敬拜当中见到，我从来没有在祷告会当中见过一些人的面。为什么我们不参加祷告会？你自己在家祷告吗？唯有祷告是不能要求，也唯有祷告可以彰显一个人、一个群体跟教会的真正的生命。唯有祷告可以彰显一个群体、一个教会的真正的生命。愿2019年真是成为我们灵命突破的一年，从个人到集体，从祷告开始。如果我们不祷告，我们绝对没有希望，我们做不成什么事情，我们就在这里聚会聚会聚会聚会聚会，到后来成为不结果子的葡萄树。我不希望我们的教会，我不希望弟兄姐妹成为这样的生命，我自己也不希望成为这样的人。总结今天信息，使命的教会，非常著名的大使命经文，回答我们前面提的两个问题：大使命与我何干，大使命大在什么地方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大使命与我何干，我们讲到使徒们回到加利利来领受大使命，加利利地是他们蒙呼召的地方，是效法主生命的地方，是看到主做工的地方，是离开主的地方，是再次回应主的地方。我们讲到基督呼召的3个特征：呼召悔改，呼召跟随主做门徒，呼召使用主的权柄。因此大使命与我的关系是一个呼召的关系，蒙召的关系。我们应该再次回到起初的蒙召，我们是如何蒙召的，怎么蒙召的，我们听到了什么，我们是不是要再把这种起初的蒙召再次活出来。这就是成为我们外在的见证，我们生命的见证。没有内在的呼召，绝对不可能有外在的大使命。第二个问题，大使命大在何处，还记得吗？第一大是什么？大权柄，超过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都超过了，出自父神。地上的权柄超过所有的人，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向万人、向王、向权柄的人传福音。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，为凡有疾病的来祷告。我们有这样的意志，为有忧郁症、为心灵痛苦的人、情绪波动的人来祷告，因为里面含着巨大的权柄。其次，权柄的大大过阴间的权柄。第二大就是大在万民，万民都要做他的门徒，所以这就超越了我们狭隘的民族观。大使命破除了我们狭隘的民族主义，让我们从万民来看主的大使命。而这个大使命从马太福音1章1节就看到，在亚伯拉罕时代已经赐下了，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，那个时候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你的后裔当中要出一位王，就是这位耶稣基督。我们另外讲到把握时机里面两个重要的概念：顶限的赐福，底限的得福。顶限的赐福是我们已经得到的，底限的得福是要他人得到的。今天我们不能做仅仅顶限赐福的承受者，就坐在那里领受福气，我们一定要做底限得福的传递者，要不然有一天神一定会收去我们顶限的赐福，那一天是非常恐惧的。我不希望那一天临到我们任何一个人或者我们教会。给大家几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听了今天信息，你对教会的使命有什么新的认识？第二，2019年你如何与基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？这是上次的问题，但是今天我想从蒙召呼召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怎样再次进入到与基督蒙召的关系当中去。第三个问题，你如何成为他人得福的器皿呢？有何具体的行动？有何具体行动？第四， 你将如何为自己、为他人祷告？如何在祷告当中突破我们生命的瓶颈？如何在祷告当中再次承受、接受这个伟大的使命？大家知道吗？门徒们在领受这个大使命的时候，还有人疑惑。经文讲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马可福音讲，还有人疑惑，不信他们所听见的、看见的。主就责备他们，责备他们心里刚硬。疑惑的人如何能完成大使命？疑惑的人如何有能力呢？疑惑的人能做什么事情？一根蜡烛靠自己燃烧很快就会烧尽，黑暗会重新降临，但是许多的蜡烛不断的连接连接连接燃烧，就会持续驱逐黑暗，持续的带来光明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那一根小蜡烛，一根小蜡烛，一根小蜡烛，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靠我们自己的燃烧，迟早都会耗尽，都会烧尽。大使命是一根蜡烛接一根蜡烛，接一根蜡烛，接一根蜡烛，接一根蜡烛，不断的燃烧。而这个燃烧的火不是我们自己天然生命中的火，是圣灵的火，是超自然的火。当五旬节来临的时候，那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，每一个门徒、每一个使徒被圣灵燃烧浇灌的时候，他们就连接起来了，以至于福音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在圣灵的火当中被燃烧出来的。我们成为圣灵的器皿，圣灵燃烧的器皿。在我们生命中所燃烧的不是我们天然的火、一厢情愿的意志，而是圣灵超自然的生命跟火。如果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，大使命一定能够完成，大使命一定会继续的承接下去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根小蜡烛，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也是一根小蜡烛，我们要有圣灵的火在燃烧。主讲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当中的时候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圣灵赐给我们能力，圣灵赐给我们火的热忱，使我们为主燃烧，不被烧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感谢赞美你。2000年前，你在加利利呼召了一小群人，你呼召他们，你将自己的生命倾覆于他们，倾倒于他们。2000年前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你以你的圣灵来浇灌他们，以至于这一小群人完全改变了整个世界。直到如今，这个世界仍然活在大使命当中。如今你2000年的呼召仍然有效，仍然在呼召我们，仍然在吸引我们。我们这一小群人今天要像当年的人一样，再次来到你面前，领受这伟大的使命，领受圣灵的浇灌，领受圣灵火的燃烧。我们不愿意让圣灵的火，让这伟大的福音大使命在我们当中灭绝烧灭。我们愿意将这火持续下去，我们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活出见证主你自己荣耀的福音、伟大的福音。主，我们都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承认我们的疑惑，承认我们的小信，承认我们的不信。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像彼得一样再去打鱼，再去跟一群人去打鱼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蒙召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使命，我们忘记了圣灵。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愿意在主的赦免当中再次站立起来，重新拾起那个被遗忘的、被忘记的大使命。主，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这样的心智，在2019年重新站立起来，拾起我们的呼召，领受你的能力，去完成你的大使命。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，从点滴做起，从我们两膝做起，每一天从祷告开始。主，你继续连接我们，将有心智祷告、有心智传福音的弟兄姐妹搭配在一起，让我们这些小小的蜡烛、一根一根的蜡烛能够为主发光，能够照亮我们周边的黑暗，让主能够吸引更多的人、拯救更多的人进入光明。主，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，你的时候近了，我们可能就是那最后的一代人。主，让我们不要沉睡， 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使命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活出新的生命来。我们众人谦卑的共同的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，阿门。